同学也开始回到学校来上课。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是你最珍惜的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物品？什么是你最爱的？什么是你最爱的、最珍惜的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不晓得各位的答案是什么哈。如果你跟你的太太坐在旁边哈，可能很多的男生，特别是弟兄，可能有人要回答说，我最爱、最珍惜的就是我旁边这一位，就是我的妻子。或许有人会回答说，可能是我的女儿。也有人会说，可能是我的孙女儿，像许长老，许长老今天不在啊，你知道他去哪里吗？他去纽约啊，去纽约做什么呢？去抱他的孙女啊。那么感谢神，我们过去一个月当中呢，教会有三个家庭有新生儿。那么第一个是佳音团契的苏伟维弟兄跟黄丹姐妹，他们的小女儿叫做 Melody， 在8月20号出生了。那么第二对呢是信望爱团契的玉博文弟兄和侯淑杰姐妹，他们在8月27号得到一个新的这个女儿叫 Alice 啊。那么8月30号许长老跟淑仪姐他们家他的女儿Sharon 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孙女，叫做爱竹跟爱琳啊。我们非常恭喜他们。想到许长老，我想到几年前，今天我讲到刚好他不在哈，我想到，所以我讲一下没关系。几年前呢，他要嫁他女儿 Sharon 的时候呢，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结婚典礼啊，就是喝喜酒吧啊。那么喝喜酒的那一天呢，我和李君师母也很高兴，就是向他道贺。那么在喝喜酒的时候，他就走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说，他说那个时候他还叫我这个东城的，他说先生你知道吗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嫁女儿啊，心如刀割，这个很痛苦啊。不过呢，还好我只有一次啊。你知道你有三个女儿，你心里要预备。你准备难过三次啊！感谢神，我记得许长老的话哈，所以我从那天开始啊，每天都很珍惜可以跟女儿相处的机会。我不晓得各位你最珍惜什么哈？你最珍惜的人、事情或物品是什么？你最喜爱的是什么？是啊，有人可能会最珍惜女儿，有人最珍惜家人，有人最珍惜丈夫，有人是珍惜儿子。你最珍惜什么？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13节要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真正最爱的是什么，而神要在这段经文当中也要扭转我们的心中的思想。让我们一起先低头做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我们愿意来思考你的话语。主，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要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，祝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祝我们感谢你，便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当中的第一本，也就是说它是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书。先知书呢是神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传递信息，也是向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人传递信息，特别是向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要传递信息，因为我们正在准备耶稣基督的再来，他要向我们传递信息。因为我们现代人常常生活在我们的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。那么在进入今天以赛亚书第55章之前啊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之前的53章跟54章，很快的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做一个很简略的一个简介啊。各位，如果你有照着我们一年的旧约读经计划，你知道现在读到哪里吗？箴言啊。那么箴言过去以后就是什么？博斯真 船歌啊、哦，然后后面呢，就是赛耶埃结战哦，就马上要进入先知书了啊、哦。那么箴言也快要读完了，马上要进入先知书。那么先知书的第一本就是以赛亚，以赛亚的最高潮就在53章。53章的内容说到了十字架，所以我请各位把圣经翻开来，在53章里面有好几节啊，讲到耶稣基督啊。第三节他就说到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这是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。第四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到责罚，被神击打，苦待了。第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部分的内容。以赛亚书的最高潮就是第53章，因为这里讲到十字架的工作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而这个高潮呢，奠定了后面所有以赛亚书从54章到66章的一个基础，就是后面这些讲到上帝的应许。而这上帝的应许不能单单把上帝的应许抽离来看，你必须要在十字架前来看这段经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看？因为这些应许的前后文会告诉我们这些应许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之后，他成为这些应许的本体和这些真正应许以后要来的实践。也就是这些应许呢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原来就是为了耶稣基督。最后谁去使这些应许能够实践呢？也是耶稣基督。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54章、55章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们要往前看一下53章的一个内容。那么54章呢，我们要来先稍微看一下54章，然后再往前啊，看到55章哈。因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那么我们在54章的第一节就可以看到了。54章的第一节他开始这么说，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只有一个人他看见了十字架，只有一个人经历了十字架，只有一个人他在十字架面前才能够欢唱唱歌赞美神。而54章、55章就是因为看到了十字架工作而涌流出来的一个信息。那么54章一开始他把以色列这个要承受信息的描写成是一个妇人，你怎么看出来是妇人呢？只有妇人能怀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54章开始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要扬声欢呼。到了54章的第5节、第6节又讲到了，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这是代表神是以色列人的比喻，是这一位妇人的丈夫。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之神。耶和华造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是在54章把以色列人比喻成一个被丢弃的一个妻子啊。我们今天不是要看54章，但是我们要知道54章原来把以色列人比喻成一个妇人，一个妻子啊。那到第55章，我们今天要 focus 在第55章，他所传讲的对象反过来，他要把以色列人当作是一个男人。各位姐妹哈，如果你要了解54章很简单，因为54章讲到了儿女，讲到了丈夫，讲到了他的家庭，这些姐妹们很容易理解，因为 你的儿女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家庭，就是姐妹的心中所常常思想的这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可能是姐妹最珍爱的事情。我们刚问大家，就是说你有没有最爱的，对姐妹来看可能这三样，儿女、家庭、丈夫，就是你最珍爱的。而55章呢，讲到男人，男人最珍爱什么？猜猜看，男人最珍爱到55章，就是第一部分讲到金钱，第二部分讲到信仰，第三部分讲到男人的事业。那么所以最前面一段讲到金钱啊，我们一起再把第一节55章的第一节跟第三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请一起来读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这里有一个很清楚是来自上帝的一个邀请，在这一切赚钱和交易的行为当中，如果你心里头还是觉得很干渴、很不满意，仍然不能够得着饱足的话，这段圣经说，你为什么要再去花钱买这些东西啊？为什么还要花钱买那些不能够真正充饥的食物，用劳碌去换取那些不能够让人饱足的东西？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些永远无法满足你、填补你内心的那些让你空虚的事情，你为那些事情而活呢？这里有一个很大胆的邀请，说来买那些不用银钱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一个白白的恩典，上帝要给我们一些白白的恩典，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邀请。当然如果有人跟你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免费的，我常常收到一些电话，广告电话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个手机的电话有一些广告，常常有人打，我免费招待你去这个 Bahama 的 cruise， 你只要回拨某某电话，你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 cruise， 还是两个人的 ticket 啊。如果有人提供你免费的东西哈，我们心里都会存着一个怀疑，对不对？你会想这里面会不会有诈，会不会骗人，会不会现在免费，但是到了真正上了 cruise 以后，再狠狠敲你一笔啊，反正你已经上了。这叫上了贼船。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免费的邀请，这个邀请是不用花银钱的。你想想看，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他们正在听这个先知跟他们讲信息，这群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是国家被灭了，被敌人掳去了，准备要失去自由、流离失所的一群犹太人。那么这些人，上帝给他们发出邀请说，来喝，我可以让你们得着干渴的，得着这个解渴，而且不是只是喝水，是喝什么？喝酒，还有什么？奶，你不用花一分钱，全部都是免费的。就是像那些用金钱得着满足的人所发出来一个奇妙的邀请，来，我为你们，我要给你们心灵和身体上最丰盛的食物。这是上帝的邀请啊！弟兄姐妹，我想停一下来问大家，你渴慕什么？你渴慕爱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问大家，就是说你最爱什么？你最渴慕什么？你最 最珍惜什么？我不晓得你刚刚想过你最珍惜什么啊？但是你想的答案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你最渴慕、你最珍惜的、你最渴慕的那个爱，就是你想爱上帝。新约和旧约都讲到你要爱上帝。旧约的生命记，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说，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，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相似的一段话在马可福音第12章第30节，耶稣也这样说，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各位对这四个字啊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，有什么了解？我对这段圣经有做了一些些了解啊，做了一些 study， 因为这段圣经常常让我们可以朗朗上口哈，把这个四个尽哈，把它背起来哈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哈。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哈？有什么差别？还是都是一样的啊？那么尽心，尽心，你知道尽心这个英文叫什么 ？Heart，OK，Heart 的这个希腊文啊。有人跟我说，你不要每次讲希腊，我真的听不太懂啊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我讲的时候都是有意思的啊。新的这个希腊文叫做 cardia 啊，你知道有个这个钻石的那个名牌叫什么 ？Cartier， 对。为什么那个钻石的名牌要起名叫 Cartier 呢？因为钻石掳获你的心啊，所以那个名牌叫做 Cartier。OK。那么那个希腊文就是 cardia 啊，是它很接近那个字啊，尽心那个心就是 cardia 就是用英文来讲，它说是 the central and the source of your whole life， 它就是你的中心，你整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最中心，而且那个最原始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你的心，那叫 cardia 啊。那么尽性是什么？尽性呢？英文，如果有英文的圣经的话，你看到英文翻译大部分都要翻成 with your soul， 你的灵魂啊，尽性就是用你的灵魂，用你的感情，用你的感官，你所有这些情绪啊，你的欲望，你的渴望来爱神啊，这是第二个尽性。尽意呢？英文翻译叫做 withYour mind, M-I-N-D, with your mind 啊 ，mind 是什么呢 ？mind 就是你的理解，你能不能够理解？你有没有聪明智慧？你的 IQ, 你的 EQ, 用你的这些 Q, 这 intelligence 来认识神，来爱神。那么第四个呢？尽力是什么呢？是 with all your strength, strength 就是你的力量 ，power。你的这个意志力，你的力量来爱神，所以他把你整个人哦，从里一直在扩到外面哈，就是包含了你全部的人。With your heart, with your soul, with your mind, with your strength. OK， 这四样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爱上帝吗？我当传道人以前，如果有人问我说你渴慕爱神吗，我会很直接反应说当然我很爱神啊，我觉得我很爱神，因为我凡事啊，只要跟上帝有关我都很尽力去做。可是我当了传道人之后，如果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会有一点犹豫，而且停下来想一想，真正去思想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上帝了，不是因为我爱上帝比以前少一些，是我真的会去思想一下我到底有多爱上帝，我到底有多渴慕上帝。因为当你直接反应的时候可能是最真实的答案，但是你可能不加思索，你到底真的有多爱呢？我开始问大家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有多爱呢？你会不会真的第一个就想到我要爱上帝胜过其他的一切？至少我重新思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爱，但是好像爱上帝就差了那么一点，并不是真正全部都爱上帝。我不晓得刚刚你最珍惜的，你 最爱的人事物是什么？你是不是也第一个时间想到上帝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非常的客气，非常的宽容，他等我们爱上这世界一切所有东西，你品尝过了，爱过了，得到了，享用了，你才觉得说，哦，原来这些东西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，然后他才来做一个邀请，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很客气的邀请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，你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满足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，这边有一个免费的礼物，免费的，不用花钱的，我要送给你，你要不要得到这份免费的礼物？这是上帝对我们发出的挑战跟邀请，他很客气，但是他等我们都经历过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以后，他才来问我们。我们心里有时候会对自己说，一旦我拥有了，可能我把我的博士读完了，一旦我拥有了房子，我把这个房贷都付清了，一旦我结婚了，讨了老婆了，一旦我生了孩子了，这个孩子也上大学了，一旦我可能有一些物质，买到了这台电视，一旦我拥有一个iPhone 6S 了，一旦我拥有了一台最新的这个电脑了，一旦我可以去旅游了，一旦我怎么样，我的心就可以满足，我心英文叫做 心可以 settle， 然后我就可以专心爱上帝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，它问题只是它不是足够的，这些人事物都是很好的，但是它不能够真正满足上帝他放在我们心中那个渴望的一个需要。所以传道书的作者他总结了他一生的在世上享有的荣华富贵，他最后他说了这段话，他说，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传道书第二章十一节，人总喜欢把一些不能够满足真正内心的东西来填满我们自己，所以神也透过先知耶利米，他这样说，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他这么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两件恶事哪两件呢？第一个就是离弃了神这个活水泉源，第二件恶事是什么？是为自己凿了一个会漏水的池子。你知道我们被这个世界充满了以后，我们就好像我们心思念就被蒙蔽了，我们误以为得到这些我们刚讲的那一切，我们就能够填满了上帝真的造我们里头的那个真空，那个真空啊，需要被一些事情填满满足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追求，好像就是水一直装在一个池子里面，可是那个池子底下是会漏水的，所以东西再多进去还是都漏掉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这么说的。一位知名的牧师叫 John Piper 啊，我们都很多人都认识他，叫派伯牧师哈、啊。他写了一本书叫 Desiring God， 就是渴慕神。他在书里面他强调这样，他说神已在人的心里头放置了一个渴望的礼物，所以我们才会把追寻幸福作为人生终极的目标。我再讲一次， Piper 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说神把人心里头放了一个渴望的一个礼物，人心中有一个渴望的礼物，所以呢我们人才会有一个渴望，一直要去追寻幸福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的目标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心中会有渴望啊？为什么我们不会说就是 是不会想，不会有渴望。为什么会有渴望呢？光有渴望这件事情，你不会觉得很奇妙吗？树不会有渴望，它也有生命，但树不会有渴望。啊，动物可能吃的东西，但它不会有那种特别的渴望。可是我们人有一种一定要追求幸福的那种渴望，那个渴望是神放在我们心里头的。有一个科学家，也是这个神学家啊，叫 Pascal。这个人呢，发明了一些东西哈，还有一个程式语言啊，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，叫 Pascal 这个人。那么这个 Pascal 他说啊，每一个人都在寻求幸福，无一例外，尽管手段不同，却殊途同归。所有人都在追寻某一种幸福，没有人例外的哈。那我们内心里头最渴望的、最深切的一种渴慕到底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也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如果你有做到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完全的着迷，你对他完全的吸引，你渴慕得着上帝，而且他是一个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爱他的。大卫在他的诗篇103篇的第一节，他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。人的心里头应该要有一个渴慕上帝的心，要认识那位坐在宝座上为王的那一位，而且要渴慕他，希望他可以在我们的心中烙下一个印记。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啊，他又说了，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，他说神又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。神创造了我们，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一直要渴慕他，一直要渴慕他。那么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缘故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披戴了这样的一个记号，他升职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满足。诗篇第42篇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这样说，有一首诗歌也是按照这个诗篇42篇1到2节来说的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以朝见神呢？你的心是不是像鹿渴慕溪水一般渴想神呢？我们的灵魂最渴望什么？神为他自己的缘故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所以他把那个我们灵魂当中最渴慕、最宝贵的那个地方，放了一个让我们可以去渴慕他。而这个渴慕呢，也是不仅是我们认识他，也是渴慕被他来认识、被他来拥抱。所以圣经用心灵如干旱之地，切慕只有神能够供应这样的一个溪水，来表达这种渴慕的一个心情。所以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只有上帝可以满足我们，没有其他东西，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有一句话是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也是就是来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着上帝，那么只有那个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泉水能够成为我们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讲的，直涌到永生的泉源是圣灵能够赐下的一个应许。那么上帝在这段圣经里头，在以赛亚书这段圣经里头发出这样的邀请，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头发出这样的邀请，他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，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这些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的礼物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礼物，只有透过认识、追求这位永生的神、这位造物主，我们才可以得着。人生有一个目的地，这个目的的一个 旅程，好像我们出去玩，你到 Boston downtown 玩，你到缅因州玩，你到 New Hampshire 的 White Mountain 玩，你会有个目的，有个目的地，你想到那个地方去玩。而人生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地，这个目的地就是要与这位造物主，这位造物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，去建立这个关系。我们生命有个目的，我们生命不是来到这世上突然间有几年，然后时间过得很快，一年，然后十年，然后三十年，然后六十年，然后就死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特别的意义，这个意义只有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。当然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事情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可是呢，有一个终极的目的，那个终极的目的是要认识这位造物主，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位造物主，这位救赎主，这一位生命的主。但很可惜，今天的世界是叫我们背道而驰，就是尽量不要去认识他，尽量不要跟他有关系，用其他东西来填满。所以先知以赛亚，神透过他向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邀请，发出了一个警讯，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息。你们愿意吗？你们在追求什么？那么说到了金钱，我们刚刚你都谈过了哈，那我们要看第二个部分，就是信仰啊。你知道男人很麻烦，男人不喜欢到教会，女人比较喜欢到教会，但是男人觉得他自己很有信仰，很有思想哈。如果你问那个待在家里，他不愿意到教会，他会说：“其实我蛮有信仰的，只是跟你有点不一样。”他也很有思想，你问他什么问题，他可以对答如流。这就是男人哈。那么但是真正的信仰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在这段圣经有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信仰秘诀有两项，第一个就是要悔改，第二个就是人需要上帝的启示和真理。人需要悔改，特别是男人需要悔改，很多姐妹都一直点头啊。那么55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我来再次邀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九节。55章，当趁耶和华大家一起来念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二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那我们停在这个地方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悔改呢？第八节他说了，就是当你比较你的意念跟你的道路的时候，拿你的意念跟你的道路，跟上帝的意念跟上帝的道路比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上帝的道路跟意念跟你的不一样，但是上帝的道路和意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神说你要归向我，意思就是你们要悔改，你要归向我，你才能够明白我的意念和我的道路，你才能够知道原来只有我的道路通往永生，而你的意念和你的道路常常是不能满足你的心意的。就是你觉得你比较聪明，但是神的道路，神的意念是真正能够通往永生的道路。那么这里也讲到何时需要悔改，什么时候需要悔改。这里圣经有讲到，应该要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每一次这个格里汉或葛培里，有人翻成格里汉，有人翻成葛培里， Billy Graham 他在做布道会的时候，他每一次呼召的时候他都会讲这一句。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明天你还有机会 站到台前来举手决志。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是只有给你今天最后这个机会呢？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。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还可以寻找他呢？你觉得你永远有下一天下一个时刻来寻找他吗？在哪里悔改呢？我们刚刚说到要怎么样悔改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到要什么时候悔改，那么 where 在哪里悔改呢？圣经说到了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相近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跟上帝最靠近？是在路上吗？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吗？还是在办公室里头？还是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有人跟你正在讲福音的时候？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。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到他面前来悔改，来寻找他。所以我们说到真正信仰的秘诀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要悔改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就是人需要上帝的启示和真理。所以在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讲到这样子，我再次邀请他大家一起读第十节和十一节。来，请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人需要上帝的启示和真理，哪里有启示和真理呢？是别人那里吗？不是。是自己的头脑里头吗？也不是。答案是上帝的话语和雨和血之间有一个关系的。上帝的话语和雨和血一样，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上帝的话语和真理是从天上而来的，并不是人发明的，是神自己赐给我们，是神的启示给我们的。可是这个话语，它的智慧，它的真理和雨和雪一样，它可以滋润地上，而且使地上长出发芽和结实出来，就是它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。如果上帝的话语从天而降，降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。我们的身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圣灵的殿若是愿意接受上帝的雨和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长出上帝圣灵的果子来。仁爱喜乐和平，忍耐恩慈良善，信实温柔节制，这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所说的。圣经还说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上帝的法则在这个世上像雨和雪一样。所以这第二段讲到人的一个信仰，特别是男人信仰，人的信仰需要悔改，人的信仰需要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的话语。那么最后就是55章的最后第三个主题，就讲到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事业。所以我邀请大家最后再把11节和12节，刚刚11节也读过了，不过再次邀请大家11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。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事业，是神派我们出去成就的事情吗？这是这段经文要问我们的。 神有没有使我们的工作亨通呢？
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工作和事业上平平安安的引导呢？
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和事业上欢欢喜喜而出来呢？
你如果在工作上，你在办公室里面做一件事情，你不能够平平安安，你不能够欢欢喜喜，上帝不会让你亨通。
每一个听到上帝话语的都应该在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当中去聆听上帝的给你的一些原则。你渴慕神吗？你在每个地方都渴慕神吗？你在你的工作事业也渴慕神吗？
耶稣无时无刻他事实上都在邀请我们，他在邀请我们让神成为我们心中那个最向往的一个对象。他把我们灵魂当中不断有一种渴望，他在激励我们说我们要来寻求他，寻求他让神成为我们心中最渴慕的对象。
这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，当我们越渴慕他，我们就会越寻求他，我们越寻求他，我们就越渴慕他，我们就越认识他，我们就会越明白原来这个是什么意思。
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，也可以翻成在灵里头饥渴的人有福了。
饥渴慕义啊，这个原文圣经其实也可以翻译成那些在灵里头饥渴的人有福了。
神他自己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得着满足，他太丰富了，所以那些想认识他的人，他可以，神可以自己让你可以认识他，圣灵可以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。当你愿意说我要找到你的时候，圣灵会让你找到。当你邀请他说你可以住在我心里的时候，圣灵会住在你心里。当你说我想要丢弃掉某一个我不喜欢的一个习惯的时候，神会帮助你丢掉。
当你说我要更圣洁的时候，神会帮助你更圣洁。
你说我要更爱神的时候，神会帮助你更爱神。
当你说我想要每天读经，我不要落掉，
你跟神发出这个祷告，求神帮助你，神会帮助你的。
神是丰富的神，
换句话说，当你愿意渴慕神的时候，这个过程神可以让他永不止息，从现在一直到永恒里头，
这是一个不断的寻求。因为神是如此的丰富，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渴慕他。
我们的灵魂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，我们渴望不只是认识神，而且我们希望神也认识我们，不是吗？
你希不希望长老认识你？你希望牧师认识你？你需不需要牧师认识你的孩子，把你的孩子名字记住，好叫牧师常常可以为你孩子祷告，会吧？
可是你怎么不会想说，神啊，我要你认识我，认识我的孩子，好叫神的恩典和祝福一生一世就祝福在你的家里，祝福在你这个人身上，祝福在你的先生，祝福在你的孩子，祝福在你的兄弟姐妹身上。你有渴慕吗？
我们的灵魂里有这样的一个渴慕，只有神自己可以来满足我们。
神愿意满足我们，因为他说他是天父，我们是他的爱，所亲爱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儿女啊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他是这么说，他说你看父亲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
神爱我们，他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儿女，他渴望我们变成他的儿女。最后结束前我讲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呢是一个灵修大师叫富士德，大家可能有人会读过富士德写的一些书。那么富士德他在他的书里头讲到一个故事，他说他有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他带他的两岁儿子去逛街，这个儿子呢很麻烦，这个儿子呢两岁开始呢就什么事都唱反调，不管这个父亲呢怎么样想要讨好他，他就是不开心，而且他一直闹，车上闹，路上闹，然后闹到这个
就是这父亲觉得这带他出去很没面子。但有一天啊，这个父亲他就灵机一动，带他出去逛街的时候，他就灵机一动，他就想我试试看好了，他就把这个两岁的儿子抱到他胸前啊。那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我唱一首歌给他听好了啊。他虽然歌声不好，然后呢也不是很有音乐天分啊，那么这个歌词呢也是自己乱编的。就跟这两岁孩子们乱编，他可能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他就唱这个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，很爱你，爸爸爱你，你是我的乖孩子，我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。他是这样，这个调子也五音不全，就这样一直唱一直唱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，你是我的乖孩子，爸爸爱你。这个两岁的儿子就第一个店过去了，这个他就不闹了啊。第二个店再走过去，这个爸爸就想着，我再唱一次好了，就继续唱哈，爸爸爱你，这个你真是爱你，这个你是我的这个乖儿子啊，就这样一直唱一直唱下去啊。没想到第二店他也不闹，就这样第三个店、第四个店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，你是我的乖孩子，然后就是说这个就这样随意的一直唱下去哈。这一路走完了，所有逛街这个一两个小时过后啊，这孩子一句都不闹。等到呢上了车子好像绑到 car seat 里头，他想总该可以了哈，不用再唱了啊。那么那就给他扣，要关上那个 car seat 的那个安全带。一系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儿子啊，突然跟爸爸讲：“爸爸，你再唱一遍好不好？再唱一遍给我听，我很喜欢听这首歌。”虽然这是一个五音不全，虽然这是一个没有歌的歌，自己乱编的歌，但是这个孩子啊，其他他都不知道，他就听到爸爸一直在唱：“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，你是我的乖孩子。”当我们渴慕神，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向神叩门，我们寻求他，你跟上帝这位天父说：“你再唱一遍给我听，你把你的话告诉我好吗？”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的，他说的：“让孩子、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，在神国都是像这样小孩子的。他想要认识这位天父，这位神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渴慕神吗？你像这位孩子一样，听到父亲一遍又一遍，你希望听到他的歌声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用了我们的资源、我们的金钱去换一些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东西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一直等候我们，你也愿意让我们像你的儿女一样，我们随时随地，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寻求你，你就应允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寻找。当我们想要听到你声音的时候，你圣灵就会在我们心中来跟我们说话。谢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主要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也不要丢弃了这样的一个福分。愿你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心中呢真正渴慕你的心再次被你眺望，让我们真正的愿意来寻求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